Bonjour, comment ça va? 你好，这是丝瓜呱呱呱。继之前的录音两次之后，我发现自己说话的速度应该可以再放慢一点，以便于让我自己思考下一句我要说什么，才不会断在不该断的地方。不过现在我觉得这样说话还是卡卡的。好，我尽量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肖邦的离别曲。如果对古典音乐不陌生的听友，应该对肖邦这首离别曲有很深刻的印象之外，对肖邦也是很熟悉。那我们称肖邦为钢琴诗人，因为他做了非常多钢琴曲。那在波兰华沙呢，称肖邦为莫扎特第二，因为他在7岁的时候就创作了波兰舞曲。然后8岁开始登台演出，也就是不到20岁就成名了。但是他在21岁的时候移民到法国。那其实虽然后半生他都是待在法国，他自己还是认为他是道地的波兰人。所以他的创作钢琴曲里面也有非常多以波兰旋律为主的乐曲。那他的父亲是法裔的波兰人，母亲就是道地的波兰人。应该是他自幼就非常喜爱波兰的民族音乐，所以非常根深蒂固，影响他的创作。那他当然就是音乐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而且也是在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作曲家之一。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离别曲，我们说离别曲，但事实上这个名称并不是肖邦本人所取的名称。他原先是练习曲，就是在他的练习曲作品中。那这个好听的离别曲呢，是他的作品第十号，不是，是作品十，第三号，就是 Etude Opus 十，然后 number 是3。这首钢琴独奏曲呢，创作于1832年，这个时候肖邦才22岁，不过他已经移居到法国巴黎。那为什么这首曲叫离别曲？不过，在其他国家呢，也会把它用法文的名称，称之为 Tristesse。是悲伤的意思。那这个离别曲的由来啊，我们就称离别曲好了，否则讲练习曲还要他的作品啊，编号啊。那这首离别曲的由来，我们查了网络的资料，就是有两个说法，但是其实两个说法也挺像的。当然，大家都会直接想到的是离别嘛，就是应该跟爱情有点关系。那当然就是，第一个说法就是跟爱情有关。第一个说法是说呢，他当年才19岁，然后爱上了他在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同学。那这一位女同学，当然她不知道，因为肖邦呢生性害羞，都不敢表达他的爱慕之意，所以他决定在他离开波兰要到巴黎前呢， 就在他的面前，在这位女生的面前弹奏了这首幽怨的钢琴曲，然后向这位梦中情人告别。这是第一种说法，所以就变成了离别曲。那另外一种说法呢，是据说在他完成了以后，非常开心的告诉朋友说他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写出比这个更好的旋律。然后呢，有一次在有一位钢琴家弹奏了这一首曲子之后，肖邦就抓着他的手臂，非常激动而且深情的感叹啊，我的祖国。所以后来人认为他这首曲子是在抒发他的思乡之情，所以又被冠为离别。好，所以以上两个都是有关于离别曲的由来。那我们介绍完了之后，先来听听原先的钢琴版本。那这个版本是阿叙肯纳吉演奏。好的，是不是很熟悉？那这个纯粹就是钢琴演奏的版本。第二个版本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这首歌曲非常受人喜爱哦。那无论是原来的版本被音乐家演奏，常常普遍的演奏之外呢，还有电影、电视的配乐或者是广告。那还有比较特别的是，他谱了歌词之后，声乐家或者是歌唱家演唱了不同语言的版本。除此还有流行界也是喜欢这样子美好的旋律，然后写了一些流行歌曲，就是以这个主题成为歌曲里面的旋律或者是背景，或者是前奏开头的部分。那我们先来听接下来应该算第二个版本。好，我们接下来听第二个版本，是就是流行界引用了这个古典音乐作曲的方式。那这一个歌手呢叫做彭靖慧，歌曲名称为玫瑰色的747。比较特别是他在作词作曲的部分还特别写了作曲是肖邦，这是非常尊敬的一件事。虽然他旋律只用了前面一段。好，那我们先来听一下。I've always wondered if there's truly a destiny for you, for me, and for everybody.If there is, what does it take to break free? Or if all we can do is follow its lead?
吹醒。
好，刚刚大家有听到这个前奏，我觉得它使用的还挺好的。不是只有用上肖邦的那个旋律，还有一些说话的混，等于是他把它混声了之后，造成一种比较迷幻的意境。那接下来下一个版本，第三个版本，我们还是一样听流行界的。那这一个歌手是非常有名的蔡依林，那这首歌曲取名为离人节，离是离开，就是别离曲，离别曲的这个离，离人节。好，我们先听一下。好的，就听到这里。刚刚这两个流行界的用法有一些相同，也有一些不同。那刚刚第一首彭靖慧的歌曲，它除了前奏混搭然后进来的主题旋律唱的还是离别曲的旋律，但是歌词当然就是加了他自己的歌词。那第二个版本，蔡依林的版本是前奏完全就是钢琴的部分，然后歌手唱进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新的旋律。如果这样子的话，当然他的作曲就不用写上肖邦。所以像这样子的流行歌曲我发现还挺多的，可能要有一些就是对于流行歌很熟的人并不见得听多古典曲，所以可能不知道这些旋律是从这儿来的。那如果有一些古典很熟的，就是听习惯古典音乐的人，可能也不太去听流行歌曲的话，他也可能没发现到这一些歌曲隐藏在其中。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挺有趣的。毕竟现在流行像斜杠或者是多元化的一些综合，那如果古的东西可以用上潮流或者是现今这种混搭，或者是类似老屋翻新的感觉，其实也挺好的，可能也会比较激励年轻人或者是学生在学习音乐上比较能够不排斥古典音乐，多多接受，多多欣赏。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呢是就是原来的离别曲旋律了，但是搭上了歌词。那我刚刚有说到，就是很多国家的语言他可能喜欢曲子然后就配上歌词，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的第四版听一下的是莎拉布莱曼，就是歌剧魅影的女伶这位歌手，英国歌手。那他其实原来是古典声乐底子，但是后来他专门就是专业走 音乐剧演唱。这首曲子的名称它改为 Dans la nuit， 那 Dans la nuit， la nuit 是夜晚， Dans 是在什么之中，所以就是在夜晚。那这个曲子是法文演唱版本。好，莎拉布莱曼的声音是不是很空灵，有种流行界王妃的感觉。那接下来第五个版本吧，对，第五个版本我们要听的是英文版的，那标题是 So Deep is the Night，演唱家是英国的次女高音，她的名称是 Leslie Garrett。 我们来听英文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演唱的方式越来越扎实，因为毕竟后面这些都是声乐的演唱方式。还有刚刚这位英国女歌手应该是女高音，不是次女高音，因为我刚刚说错了，次女高音是在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版本。那接下来这个版本呢是次女高音演唱，然后是俄罗斯文。Oh, 好，听到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听了非常多版本了，那最后一个版本，大家听听看，能不能听出来是哪一位声乐家？那这个版本呢，是意大利文。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我们公布答案，是卡列拉斯，也就是三大男高音之一的西班牙男高音。你觉得哪个版本好听呢？就我而言，觉得各自有各自的特色。那也要感谢肖邦写了这么美的旋律，才能让我们在生活中有音乐可以陪伴。当然不止肖邦，还有其他的作曲家。接下来一点点时间，我还是要继续套上我的星盘研究啊，这是开外挂。好，那我查了肖邦的星盘，那当然是用他网络上的出生年月日跟地点，但是时辰没有办法很准确，所以可能有一些小星星没有办法太正确，也只能大致上参考。还有这个加上流年星盘是以他网络上写的去世的当年，所以外流年可以看得到他去世的当年是不是有一些刻像。那我们先来介绍肖邦，他的太阳星座是双鱼座，所以难怪他多愁善感咯，因为双鱼座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内外分离，应该怎么说，就是内外自己水火不容的感觉。再来就是很会幻想，那当然这也造就了他创作上面的一些天分。还有我们讲到他的太阳在双鱼嘛，那所以他的个性也是会有一些的优柔寡断。接下来他的月亮是摩羯座，那月亮掌管的是比较我们的内心世界，摩羯座是一个比较固执又中规中矩之外，除了固执应该如何说呢，就是比较坚守自己想要做的，然后也会比较刻苦，一步一脚印，所以他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应该是因为这个摩羯座，所以会让他觉得比较辛苦一点，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幽默或者是乐观。那接下来是他的上升星座，他的上升星座在狮子座，所以他在外表上虽然他很瘦弱，可是在他的专业领域上面他可以有他自己的一片天，有他的领域，他的地盘，这是狮子座的特征。然后 或许就是因为他狮子座必须要以自我为中心，可是呢，他又遇到了这个双鱼座的个性，所以刚刚我说他会有一些些的，内外不合的感觉，所以应该，在神经方面，或者是精神方面，或者是耗费很多的心力在于自己克服作战。这是星盘上看到的，还有就是他的月亮在摩羯，我们刚刚讲到除了他内在以外，月亮也可以看得出他喜欢的女性。那摩羯座，月亮在摩羯的人通常会跟比较年长的人，就是对，比较喜欢年长的，因为摩羯是老的羊，那所以也难怪肖邦跟乔治桑在一起，乔治桑大他6岁。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以这个流年星盘看，他在过世的这一年1849年的一些外行星，确实都有一些不好的相位连成线，例如太阳对上冥王星，太阳对上天王星。等等，还有他的土星对上了月亮。那我刚刚才发现，原来他去世是10月17，也距离今天也只剩下14天。好，我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Ciao, a bientôt, au revoir.